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波音公司啊，最近这个问题不断啊。前段时间前几年的时候是飞机发生空难啊，然后呢，飞机机舱又从半空当中掉下来什么的，机舱那个门啊掉下来什么的，所以这个品质问题呢出现一些问题。那最近呢又有一个事情发生呢，对他们也是这个不利的哈，对他们的这个名声也好，对他们的这个生产品质也好，也是不利的，就是他们和这个美国的太空总署有一个约哈，这个约已经签了十年了，就是研发一个航天器，要可以把美国太空人啊送到空间站去，然后把空间站的太空人呢接回来，做一个接送的服务。美国的太空总署呢和两家公司签了约，这两家公司都是私人公司，一家就是和太空总署合作多年的波音公司，另外一家是一个新比较新的公司，叫 SpaceX 啊，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公司。伊隆马斯克这公司呢，在两年前这个事情已经结束完成了，他们的这个火箭啊，已经把太空人送到天上去啊，送到这个太空站，也接回来，来来回回已经跑了好多趟了。但是波音公司的这个 Starliner 啊，据今年刚刚说是测试完了，说是可以送人到太空站，可以把他们接回来几天的时间，结果两个太空人送上去之后啊，现在麻烦了，回不来了。
对，一男一女两个太空人哈，这个女的呢58岁，她的名字叫 Sunita Williams， 这个男的呢61岁，他的名字叫 Barry Wilmore。 他们的任务啊是到太空站上面去执行8天的工作，这8天呢都排得很清楚啊，要做什么事情。这也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了，你看看58岁、61岁，对不对？也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上太空站，以前也上去过，也顺利的完成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8天的工作完成以后，再由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呢把他们接回来，完了，我觉得可能媒体连报道都不会报道，对不对？他们之前上去下来谁关心了，对不对？但这次麻烦了，他们上去的时候是6月份。现在还在那儿待着，他这8天时间啊，变成了突然变得遥遥无期。那你说，那就用马斯克的 SpaceX 吧，接回来就完了。是，那马斯克那是出租车啊，说开就开啊，对不对？他要到明年2月才上去，你就得等到明年2月。也就是说，如果波音在明年2月以前都没办法把它的这个叫做推进系统改进，因为推进系统出问题了，
对，
不敢上去了，怕上去以后把人接回来半途中出事故，所以你明年2月以前要修不好的话，那完了，这俩人要待到明年2月。当然了，大家肯定有一大堆问题，那他吃什么喝什么啊，这不用担心，这个不是问题，因为不断的有俄罗斯啊，有其他的地方会送货送吃的什么上去，送衣服，这个不是问题，关键就是它意义就在于，一个是波音的它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呢，其实一直在过去是靠着俄罗斯的叫什么联盟号吧，
对，
靠着那个太空梭往上送人。美国啊，已经是13年没有发射，就是太空总署自己的太空梭了。
对，
上一次是哥伦比亚号吧？
哥伦比亚号出事以后啊，美国
就
把
不发了。
对，他就把
外包了。
对，就是他的航天飞机啊，就等于全部退役了，因为确实太老了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买那个俄罗斯联盟号的那个座位舱位，你一个太空人发射上去，给我几个座位，如果送3个人、4个人上去的话。我们以前曾经在今日话题当中讲过哈，这些要到太空舱的这些人要到俄罗斯去做好准备，然后从俄罗斯坐他们的太空飞船上到这个空间站去。但后来 咱们不是说了吗？就是波音公司和 SpaceX 说他们可以研发出来这个太空飞机一样的哈，所以 SpaceX 已经成功了。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个太空项目啊，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太空人啊， Barry 和 Sunita 这两个人上去以后啊，他们实际上在太空当中啊，和他们所在的那个州的学校还进行过，这学生啊在大礼堂啊什么的还进行过，就是
视频交流、
视频的交流，让这些学生从小就对太空充满好奇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由在太空待着的这些太空人给他们回答，然后说哎，坐太空梭上去是什么情况，人家说啊，就像是坐那个迪士尼的那个过山车一样啊，摇摇晃晃上下颠簸什么的啊，然后哎，你们一天24小时，因为它的这个在太空轨道上嘛，运行的非常快啊，说是一天你看到几次日落日出啊，人家说一天看到16次
对
日落日出，
就说这个太空站它不是一个停在那儿不动的，
对，
它以每小时是1750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行进，
对，每小时是这么多，就是每小时恨不得就要绕地球两圈了，所以他看到的日落日出比我们多得多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而且人家学生后来又问了个问题，那你们在太空上待几天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对，这事儿非常的尴尬，让太空总署尴尬，让波音公司尴尬，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事件呢，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一下美国太空人的生活。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所谓幽闭恐惧症的，是绝对不能做这个行业的，
对，
因为尽管这个像是一个美式橄榄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太空站，但是里面人生活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大，而且上面并不是只有这俩人，九个人呐、
对，
有俄罗斯人呐、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那些人还都在那，
对，
都在那上面的。
他们两个是属于非法闯入的，对吧？他们不是常客，他们就是待几天就要走的，
就回来的，
就没有想到
不是非法的，
就没想到变成这个长期住客了，
对，一下变成长期住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不适合睡觉，什么生活都几乎就是一个桶子，
嗯，
就是这么一个跟你身体大小差不多的这么一块空间。然后可能这些床啊什么都折叠起来，又是一个办公室啊，又是什么，就是非常狭窄。而且说实话，我们以前在介绍 Mark Kelly， 对不对？他要待一年呢，在太空上也讲过，洗澡啊什么都是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难受的。应该说，包括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喝的水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尿，
嗯，
经过处理之后。要否则哪有那么多水啊，
对，
对不对？那洗澡啊什么这都是问题，吃的东西也都是经过风干的，就或者是把它那个水分抽干的干巴的那种东西啊，你想说好好坐下来吃顿红烧肉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在一个高度的封闭的而且还是失重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俩人跟地球的孩子们交流的时候，这女的她的名字叫 Sunny， 男的叫 Butch， 他们有外号了哈，
嗯嗯，
这女的那个头发根根都竖起来的，
对，
就是她得就是漂浮在半空中。那你说好玩啊？这好玩，不好玩，因为在没有地心引力之后，人的骨质迅速的疏松，
嗯，
因为都不需要这骨头支撑了，
对，
骨头没用了，所以他们每天要花多少时，好几个小时，这逼着的，
对，
国家要求的健身。在那举重啊，走跑步机啊，走步机啊，
因为对，否则的话你那个肌肉就会流失嘛，啊，骨质疏松的情况就会出来，因为每个太空人他基本上他不能说是上去几天就下来啊，
嗯，
那个成本太高了，所以一般来说上去大概都是待个半年，
对
啊，所以呢这个你在上头半年走路不用费劲儿，他飘着你就走了，这个胳膊也不用费劲儿，你搬任何东西你只要动一下他就飘起来了都不需要用劲儿，所以你的那个肌肉啊骨骼啊都没，就是没地方来运动，那肯定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太空人在这个太空当中除了他们的工作和研究之外，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健身上了，所谓的健身就是自己举重啊，他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它专门制造一些可以产生摩擦力的一些 机制啊，然后让你
哑铃可能不行了
啊，对，
啊、
你举哎，对你一举，你一扔，轻轻一扔，风就飘起来了。对，你怎么练呢？就骑那个固定的脚踏车啊什么的，它就是要有点摩擦力啊，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用劲儿嘛，才可以让你的骨质疏松或者是肌肉流失稍微慢一点。所以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你看他们那个睡觉的每人都是一个像壁橱一样的，然后那个
睡袋，
哎，睡袋，然后那个睡袋睡觉的时候要挂在墙上，否则的话飘走了，不知道飘到哪去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保持正常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确实不容易的。
嗯，稍等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Butch 和 Sunny 这两个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波音公司啊，他们的 Starliner 啊，这个航天飞机送上去两个太空人到国际空间站啊，准备在那儿进行大概8天的研究和测试之后呢，要返回地球的，就没有想到出现了这个氦气泄露的情况和推进器的问题，所以两人困在上面，现在回不来了啊，8天变成了2个月。然后有可能还会时间更长，现在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啊，但是回来是没有问题啊，在天上比如说补给啊，什么氧气啊，食物啊，水啊，各种补给这都没有问题，就是时间拖得长了一点，那这个肯定对波音公司的形象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啊。说到这两个人呢，说实话也都挺有意思，他们两个人都是海军的飞行员出身，我们都知道这个 Top Gun，在美国的最优秀的飞行员是在海军啊，就是因为海军它的要求比较高，要从甲板上起降飞机嘛，所以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所以这个呢对这个飞行员来说要求比较高，它是地方就这么小窄小，你必须要有非常娴熟的技术哈，所以呢他们两人都拥有工程学的学位。而且两个人加在一起在空中飞行的时间超过10000个小时，多长啊。
嗯。
而且两个人都在空间站待过至少2次。一次就是半年啊，所以至少在上面待过1年。所以对整个的空间站的这个生活和研究和学习的环境啊，工作环境啊，这是不陌生的啊，所以呢他们上去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再问他们说，哎呦，现在延长了在空间站待的时间了，他们也不会介意。据说是大多数的太空人都不太会介意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尤其是对马上就要退役的这两个人来说。刚才说过了，女的这个Suniki 已经是Sunita
58
啊，58岁，那个 Barry 已经是61岁了，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太空之旅了。所以在上头8天变成2个月3个月没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总是要下来嘛，所以呢，现在他们说我们反正在空中的这段时间就尽情的享受吧。
对，对于太空总署和波音公司来说，他们的一个铁的原则就是宁要丢脸，不要灾难。
对，
因为 NASA 的灾难2次，每一次都死7个人。
嗯。
大家记得那个第一次是总统还是美国 Ronald Reagan 啊？
对，
那一次哈，挑战者号，后来是第二次，好像是往那个第二次那个事故是什么号来着哈？反正就是两次呢，都是死了7个人，所以这一次他们说绝对不能用人命去买面子，我就硬往上上，对吧？
嗯。
当然，你刚才说他们滞留，我突然想到有个电影你看过吗？叫《火星人》。
对，我看过。
Matt Damon 演的。
对对对。
他不是就被落在火星上了吗？
没错。
当然那是科学幻想啊，人类现在没有在火星上有太空站，但是呢，那个电影的幻想呢就是太空站 ，Matt Damon 就被困在上面了，就他一个人，整个在上面，他在上面还种菜呢。
对，有种子，有种子。
怎么开始在火星上的生活？你说这是科学幻想吧？但是你看现在，这俩人就被困在上面，而且是这个遥遥无期。再回到这个男的啊，这位Barry， 这 Barry 啊，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哎。
哎，
那他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一个太空的工程这方面的一个，因为这些人到太空上，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研究啊。
嗯，
你不可能带一个科学家去，你自己就是那个科学家。如果你带一个科学家，那我宁肯训练那个科学家，让他成为太空人算了，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呢是身兼重任，在他们的重任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任务，扫厕所。这个也是谁给你扫啊？我还给你雇个清洁工啊，对不对？所以清理厕所啊什么，这个就是大事小事。他们都要做，而这个 Barry 呢，在1998年的时候，他就去考美国这个太空人的项目，结果被拒绝了，说他不合格，他又等了一段时间，2001年，终于进去了。
嗯，你到空间去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他这个座位啊，携带的东西的重量啊，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们到空间站去的时候呢，除了要送他们两个人进行试验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紧急的把一个泵啊送上去，因为空间站的一个泵给坏了，需要紧急的修理。原因是这个泵非常重要，它是把这个太空人的尿啊、洗澡水啊，它要净化以后变成饮用水的。这个泵没有了以后，那饮用水的供应可能就短期之内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有问题啊。所以呢，他们两人要把这个东西送上去，然后要把泵要换下来，就是把那个坏的泵拆下来，把好的泵放上去。但要装这个额外的这个泵上去以后，他们就必须就要少带自己的个人的物品。但是他们想，反正只有8天嘛，
对，
所以替换的衣服啊，什么喜欢读的书籍啊什么的，就都没有带。那这下麻烦了。8天变成好几个月了，那怎么办呢？其实也没办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原因是太空站上头呢是有一些备用的这个服装给你穿的啊，所以呢他就只好用这个太空站的服装来进行这个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个事情也挺好玩，就是尽管在地面上美苏两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是恨不得是敌对的，是双方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现在在国际空间站上头，4名美国太空人和3名俄罗斯太空人在空间站这个相处得非常的愉快啊，大家非常的友善，而且合作。
典型的叫同舟共济啊。
对，没错。
这个大家
不能相互拆台啊，
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这各自都是惺惺相惜啊，都知道自己的背景是什么，怎么来的，在做什么研究。那地面上那些政治就让他们去搞吧，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说，它这个国际空间站呢是由15个国家吧，15个国家啊共同来联合出钱啊，联合研发的。那么其中呢有5个航天机构在运行和使用啊，所以呢每隔半年差不多啊，基本上就是要换一批太空人上去。各个国家，欧洲的人，这个俄罗斯的、美国的，包括日本的什么都有啊，都可以通过这个计划呢，可以太空人把太空人送到空间站去，然后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呢再下来。这样的话，至少你自己国家国内没有国际太空站，没有太空梭，但是不影响，你照样可以把这个科学研究人员送上去，那么你至少可以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经验。